这可能是个合适的时机告诉大家，上周的事情并非我的过错。音响师说，之前都是我的过错，但这次不是。今天分享这段话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困难，因为马太牧师对那些没有头发的人发表了可怕的评论，我认为他这么说太容易了。天父，我们带着赞美和感恩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能够与其他人一起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真是何等奇妙的恩典。我祈求今天早上的信息不要被视为与我们已经完成的敬拜分离，而是作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祈求你赋予我即将说出来的话语生命，唯有真理的部分被传播被领受。我奉我们救主基督那奇妙而荣耀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有人曾如此描述教会的不同的方面，他们说，教会是一艘救生艇，一艘用来拯救将要灭亡的灵魂的救生艇。也有人说，教会是一个家庭，在这个家庭中，爱与服侍从一位成员流向另一位成员，每一位成员彼此服侍。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，里面有健康的事工体态，有持续成长与发展的各种属灵服侍。这也是一个信徒的群体，他们找到了那唯一的生命之路，并顺服那唯一的生命之主。这也是一个敬拜的中心，在这里每个人的属灵生命都因他人的属灵生命而得到帮助与建造。最后他说，教会是基督耶稣在地上的代表，彰显圣灵顺服神的旨意。现在我问你，你的脑海浮现的画面是什么？你认为教会有哪些方面对你来说特别的有意义？我确信，如果这个房间有八个基督徒，可能会有35种不同的回答。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内心，不同的属灵恩赐，不同的热情和不同的性格。那么你认为，不一定要回答，只是想一想，你认为教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或者你希望教会成为什么样的地方？作为 Arundale 教会的常客，你是否有梦想？你是否有热情？是否有愿景？希望看到我们的教会成为什么样的地方？我希望你有，因为每一位会友、参与者、常来的人都可应该思考自己所参与的教会将走向何方，成为什么样的教会。当然，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同，但我们都是这个共同意向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对失丧的人怀有负担，希望看见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来到耶稣面前，那么你就会成为教会中那些拥有相同热情的人的一员。如果我问你，你希望 Arundale 教会专注于拯救失丧的人吗？还是你会说，哦，不不不，我希望他成为一个真正关心彼此的教会。我更希望教会成为一个门徒培训的教会，看到人们在信仰上成长并变得更加成熟。或者你会说，不不不，我不想他成为一间门徒培训的教会，我希望他成为一间有良好扎实教导和讲道的教会。这些希望可以结合在一起吗？我的猜想是，大多数人会在这种结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好的， 事实上，虽然我对其中两三件事充满热情，但我希望在教会中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。我相信，尽管所有这些事情都很好，而且非常好，还有其他我们可以提到的，但我认为教会最重要的是要纯全。纯全。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想，无聊，太无聊。纯全听起来没有什么趣味，纯全似乎不令人兴奋，实际上是我们错过了一些重点。因为教会专注于成为一个纯全的教会，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无聊或枯燥。事实上，我相信我们之前提到的所有事情，传福音、敬拜，所有这些事情，我相信他们都在纯全的教会中发生，并且在纯全的教会中变得更好、更有效。当教会更致力于教会的纯全时，所有这些事情都会更有效。那么，当我们听到 Rian 的经文朗读时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保罗在谈论什么是纯全的教会时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这个词的意思是完整、健康、纯洁、无腐败。我们现在处于提多书系列的第三周，我们提到提多书是三卷木函之书之一，另两卷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。它被称为木函，因为保罗写这些信给提摩太和提多，教导他们如何建立一件健康的教会，以及作为牧者该如何带领教会成为一件健康的教会。事实上，保罗写信给提多时，提多正在克里特岛上。保罗对他说，你必须去克里特，把那里的事情整理好，那里一团糟，你必须去解决。因此，他告诉提多，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是确保克里特教会发展成为一个纯全的教会。他告诉提多这是什么意思。第一章九节和第二章一节中提到，他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那么牧师该做什么呢？他要用纯正的教训装备人，使他们知道该相信什么以及如何相信。那么我们如何决定该相信什么？如果你和我一样，有时会在电视上看牧师的讲道，有些牧师是我经常关注的，但有时也会看看别人推荐给我的牧师的讲道。上周四我参加了宣道会牧师聚会，我记下了一个名字，是其中一位牧师分享推荐的，他偶尔会去看。那么我该如何听这些人的教导，确保他们所说的确实是纯正的教训呢？因为你一定明白，不是所有外面的教导都是纯正的。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讲道，对四万人说，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，直到上帝触摸他，然后他才成为上帝，之前耶稣不是。你知道这不符合纯正的道理吗？还是你听完到处对人说，你知道耶稣之前不是神吗？他只是一个人，直到神触摸他。我们必须知道，这不是纯正的教训。而我必须先接受装备和教导，这样我才能用纯正的教训来装备你们。我之前在宣道会的大学和神学院接受装备，所以你知道我是经过系统训练的，那是宣道会的体系。 然后我去了克里尔克雷斯特神学院，在那里我才真正经历了属灵上的征战和操练。老马太牧师不在这里，抱歉，我上周说过，但我今天再重复一遍。在座的有没有人对当今教会在教义上的教导感到有些点担忧？有没有人觉得今天我们对纯正的教训的重视似乎越来越少了？似乎这根本不重要。我的意思是，几年前我听到一位牧师说，神学和道理是无聊的，我不会在我的教会里教这些东西。而那位牧师是一个大型教会的牧师。如今许多基督徒真正追求的是有魅力的讲道者，他们必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。他们很有力量，性格魅力四射，这些人正是我们所寻找的。但实际上问题就在这里。有时我们太忙于关注他们充满活力的人格和强大的讲道风格，以至于忘记了倾听他们所说的内容。我们被他们说话的方式所迷住，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内容。我们应该像《使徒行传》11章11节中的庇里亚人一样，以热切的态度接受上帝的话语。请记住这一点，他们是非常乐意接受真道。他们不是消极怀疑者，但他们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你知道当他们考察圣经以确保这些事情属实时，是谁在讲道吗？是使徒保罗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去考察使徒保罗的道，但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确信他所传的是真理。我曾听一位牧师在一次牧师会议上说，庇里亚人是悖逆的，因为他们考察保罗所说的话。但这是保罗所说的吗？保罗说那些庇里亚人是悖逆的了吗？不，经文说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因为他们考察保罗所教导的内容。保罗说他们更棒。因此道理就是我们所相信并所教导的。你无法谈论耶稣而不涉及道理，无论你是否喜欢道理。若不理解其含义，若没有关于耶稣是谁的道理，你无法解释谁是耶稣和神的救赎计划。他为什么必须死？这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。那么耶稣为什么必须死？我们该如何回答？当我对自己信仰产生怀疑时，也许你从未经历过，但当我对信仰产生怀疑时，我该如何处理？我能自己回答其中一些问题吗？当别人提出问题时，我们又该如何回答？当有人来问，你们基督徒怎么能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呢？如果我们对道理一无所知，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？所以呢，要回答他们，我们就需要道理。要正确的回答他们，我们需要纯正的道理。而纯正的道理就是正确的思考。这种思考基于什么？基于上帝的话语。我可能会读其他书籍，我读了很多书，但我获取道理的来源始终是上帝的话语。因此，我们以此为基础。如果我想了解自己的情感、欲望、关系、恐惧、喜悦、沮丧或鼓励，我会去考察上帝的话语。如果我想更好地理解上帝、理解自己、理解世界上的其他人，我会去读上帝的话语。 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辞去工作去做神学家吗？不，当然不是，那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对你来说，最好的选择是留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上，留在你的家中，留在你所在的每一个地方。我有一位朋友，芝加哥教会的一位女牧师，为了更好的投入服事而离开了她的丈夫。这告诉我们，她的教训实际上是有问题的，这完全错误，这是被误导了。人们不会为了投入全职侍奉而破坏家庭。那么我们是否足够了解，至少足够可以与人谈论这些问题，回答自己的疑问呢？这就是我的鼓励。你不需要去获得一个神学学位，你只需要理解，看看上帝的话语，他说了什么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中劝勉提摩太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。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关键。他不是说仅仅要谨慎自己，虽然我们应该这样做，他说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。我们在生活中必须在这两方面都做到最好。我们相信所教导的道理与我们如何实践出来同样重要，甚至后者更重要。有些人认为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过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生活，而忽略了教训。但不，这不是保罗所说的，在两方面都成长和进步。一个纯全的教会在教训上是纯正的。在提多书一章十三节和二章二节中，保罗还强调了要过一种纯全无疵的信仰生活。信仰上纯全无疵，虽然保罗是在对年长的人说话，年长的人要信仰纯全无疵，但他的意思是年长的人如此行，好成为年轻的人的榜样。所以这不仅仅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，也包括你们大多数年轻人。他是在说要成为榜样。那么如何成为榜样呢？你们通过如何活出你们的信仰来成为榜样呢？你们的信仰是否纯全无疵呢？他说我们的信心要纯全无疵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告诉我们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让我再读一遍，当我读的时候想想你们的信心，你们会这样描述吗？我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是对上帝所说之事必将实现的深刻确信。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。现在我并不总是完全理解上帝在说什么，也许你们能理解，你们读完后会说，哦，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，但我不能。但是有一件事我确信，尽管我不明白，但上帝是真实的，上帝是真实的，我将永远坚守这一点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不仅信因信得救，也因信继续走这条基督徒的道路。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说，唯义人因信得生。如果我们是义人，我们必因神所赐的信心而活，我们将凭着那纯正的信心而活， 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无论你是否承认，无论任何人是否承认，并非所有人都对某事有信心。加拿大统计局2019年的数据显示，68%的加拿大人声称有宗教归属及某种宗教信仰，63.2%的人表示自己是基督徒。换句话说，63.2%的加拿大人说自己是基督徒，是这样吗？这不是我来评判的，但我会说，当我环顾加拿大，有的时候我还会阅读报纸，观看或收听新闻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加拿大 63.2% 的人过着基督徒的生活。因此，仅仅说我有信仰并不代表一切，因为我的信心不在政府、金钱、工作或任何其他事物上。唯一真正的信仰就是对基督耶稣的信仰。唯有这种信仰才能带领你走出今天这个世界里种种的挑战与混乱。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用来过基督徒生活的装备和工具之一，但他说，我会帮助你们建立信心，但你们的信心必须是放在我身上。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某样事物上，而是放在某人身上，也就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唯一真实、唯一值得信赖的信心对象就是耶稣。日常生活充满挑战，让我们直面现实。日常信仰的生活常常充满挑战，会有各种事情发生。我们有婚姻的问题，我们有孩子离我们而去，我们有困难的工作，有时甚至失去了工作。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影响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他们也影响非基督徒。但是我发现，作为基督徒，其实已经很难应对这些事情了。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真的不明白。我为他们感到深深的痛楚。我要提醒你们，《哥林多前书》说，我们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所以，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纯全的教会，它是一个信仰坚定的教会，它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。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再次看到这一点。我认为爱是道理的另一面，是纯正的道理的体现。这里有纯正的道理，这里也有爱，两者都必不可少，他们必须结合在一起。对基督徒来说，纯正的道理绝不是单纯的理论，而这就是你经常听到人们在发现道理或讨论道理时所说的，总是这些理论，全是这些。有时我听到人们争论到一定的程度，我忍不住想，爱在哪里？爱在哪里？我最喜欢的一些神学家，就是那些与我在神学观点上存在分歧的人，我对他们的一些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，但我仍然欣赏他们作为神学家，因为我的道理之一是我无需成为唯一正确的道理。在我的一门神学院课程中，一位学生说， 当我们进入教天堂时，我们会发现我们都有一点点错误。他说的对，他确实说的对。所以纯全的道理有两部分组成，真理和爱。关于上帝、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真理必须始终与爱结合。我在家里办公室的书桌上方有一句格言，这是托马斯·阿奎那的一句话。他说，主啊，在我对真理之爱的热忱中，求你使我不忘爱的真理。你看，我热爱神学，我热爱它，但我必须确保另一面是爱。因为我有时会过于专注于证明自己在某个教训上是正确的，而他人是错误的，我所做的事似乎毫无爱意。没有真理的爱只会带来良好的意图或情感主义，没有爱的道理只会带来伤害、争论、防御和傲慢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说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当我第一次进入圣经学院，然后进入神学院时，我变得非常自高自大。我会以一种不敬虔的方式与人争辩，因为我为我自己的知识感到自豪。我会听一位讲道者说话，然后对自己说，有时甚至对我可怜的妻子说，他说的并不是，希腊文并不是这样说的。我对希腊文的了解让我变得有些危险，因为当时我没有那种爱。爱能防止纯正的教训被用来作为打击他人的武器，防止纯正的教训被当作一种技巧，让别人不得不达到你的标准。但纯正的爱意味着，即使我不同意你，我仍然爱你，我会一直支持你。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教义纯正、信仰坚定、充满爱的教会，而这一点并不是最鼓舞人心的。一个健康的教会要在忍耐上是纯全的。我认为成为一个纯全的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体现在忍耐、耐心、坚持不懈上。这听起来不属灵，听起来也不令人愉快，但这是非常真实的。我在圣经学院的一位老师说过一句话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已经分享过很多次，不知道在多少次讲道和对话中提过，基督徒生命中 90% 的胜利就是坚持出现。再说一遍，基督徒生命中 90% 的胜利就是坚持出现，就是坚持下去，继续前行，即使内心的一切都想放弃。有时我们对基督徒生活的看法是扭曲的，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子。许多人似乎认为，如果我成为基督徒，我的生活就应该充满玫瑰、桃子和奶油。一次又一次的经历高峰的体验，中间没有低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这不是真实的。你能想到圣经中任何一个真正过这种生活的人吗？耶稣都没有过这种生活。基督徒的生活有时是艰难的，我们有时确实需要更深的委身，才能持续走在这条道路上。 当我还是全职咨询师时，我做了很多婚姻辅导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除非问题是通奸或家庭暴力，否则他们谈论婚姻的那些挣扎，我几乎都能感同身受，除了那两件事。很多时候他们想要放弃，但我不会对他们说出来，只是在心里想想，我和我的妻子也面临同样的挑战。你可能会感到震惊，但我确实有一些让我妻子抓狂的缺点。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他也有他成长的空间，他也有一些让我头疼的地方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可以说，我爱这个女人胜过世界上任何人，但她的一些行为，你们懂的。但让我告诉你，我们拥有的是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拥有的是承诺。我记得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的妻子已经比我早信主两年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从未讨论过是否会离婚。说真的，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时候离婚。我们从没打算要结婚一辈子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坐在客厅里，我们正在听音响，我们没有吵架，没有任何不愉快。我正在看报纸，他正在做别的事情。我把报纸放下来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没有吵架，没有意见分歧。我说，嘿，要是我们分手了，那个音响归我，因为那是我买的。他说，好的，但洗衣机的钱是我妈妈付的，所以洗衣机归我。我说，好的，没问题。然后我们继续生活，这就是我们过的生活。我记得当时坐下来，我能告诉你，那画面就像刻在脑海中一样。我们在厨房的餐桌边面对面坐着，然后说，我们需要坚定承诺，因为我们是两个非常复杂的人。我们曾经确实是，好吧，现在也是。我记得我说过，我们可以为了孩子在一起，但会非常不幸福。或者，如果我们必须一辈子在一起，为什么不把它变得尽可能美好呢？这就是我们后来所做的。去年12月7日，我们庆祝了我们的50周年纪念日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之前可能也告诉过你，在我们最后一次婚前辅导时，牧师恳求我们取消婚礼。他说，我不是说推迟，我是说取消，你们两个永远不会成功。我非常庆幸我们当时没有听从牧师的建议，但我们对基督教信仰也有同样的感受。无论事情进展顺利还是艰难，我们是否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跟随耶稣？无论是好的时光还是不好的时光，保罗能谈论这一点的重要性，因为他就是忍耐的典范。在哥林多后书11章24至27节，听听他说什么。他说，我被鞭打五次，每次40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见船坏三次，受劳苦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经历了这一切，在生命的尽头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对提摩太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守住了所信的道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忍耐。说实话，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时，我感到非常惭愧，因为我有多少次差点放弃，或者因为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。那么我们为什么继续忍耐，继续坚持？因为我们记得那位忍受了比我们多得多的苦难，好叫我们今天拥有这一切的人。 当我们发现自己摇摆不定，想要放弃时，请记住希伯来书12章23节的话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所以在当那样的时刻来到，而它总会到来，我们感到疲倦或灰心时，我们要记得耶稣，记得他赤身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人们在下面讥笑辱骂他，他因流血太多，肺部充满液体，正在缓慢地窒息死亡。当他艰难地站起来，用那被钉穿的双脚撑住身体，只为呼一口气，每一次呼吸都是在极度痛苦中挣扎。我们记住这些，因为这提醒我们，我们也能继续前行。纯正的道理，纯全的信仰，纯全的爱，纯全的忍耐和纯全的言语。保罗说，鼓励他人的另一种方式，就是成为周围人的榜样。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基督里的弟兄姊妹、邻居，无论是谁，就是通过做榜样。他在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说，要用无可指摘的纯全的言语，留意我们的言语，确保他们是纯全的。纯全的言语是那些建造、造就、鼓励并指向真理的言语。我记得多年前，当我还是李贾纳路德会教堂的副牧师时，那周日我要准备一篇关于鼓励的讲道。当时我就想起教会里有一对夫妇在一次聚会中公开反对我，我想这篇讲道我要针对他们，不提他们的名字，但我会清楚地指出他们这样做是如何冒犯我的。所以我坐在办公室里写这篇讲道，没有提到名字，但我得明坦白，我当时很享受这个过程。我写啊写，想着这些人会因为他们对我做的事而受到伤害。然后那个微笑的声音，微小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，那么你在会议上对某某人做的事呢？我说，哦，是啊。我开始在办公桌前哭泣，我发现自己当时只见别人眼中有刺，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。于是我给他们打了电话，说今晚能见你们一会儿吗？他们说当然可以，他们甚至不记得这件事了，但上帝提醒了我。于是我去了他们家，在他们面前痛哭。我说我真的很抱歉，上帝让我想起那次我们在会议上的事，我因为自己的一些问题而责备了你们，我恳求你们原谅我，他们也原谅了我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说的话，而不仅仅是关注别人的问题。我认为言语的力量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伟大的礼物之一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可以被用于建设性或破坏性的目的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很少有事情能像言语一样对人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。我读过拿破仑·波拿巴的传记，书中作者写道，他所取得的一半成就都是靠言语的力量。尽管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， 但作者指出，他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言语。言语的力量几乎是我们难以估量的，它能够带来和谐，也能够带来冲突或制造分裂。我们可以用言语来教导人、鼓励人，可以用言语来安慰受伤的心灵，带来抚平的力量，但同样言语也可以传播仇恨，甚至歪曲真理。信任，我喜欢箴言18:21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一个健康的教会，都会实践纯全的言语。他们口中说出的是生命的话语，他们刻意避免说出带来伤害和死亡的话语。在这样的教会中，弟兄姊妹致力于在爱中说出真理。我认为我们在教会中有时会犯两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是，即使我们清楚看到某位弟兄姊妹的生命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，我们却选择沉默，任由其发展，因为我们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，我们不想冒犯他们。于是我们实践了一种我认为不健康的爱，我的一个朋友称之为油腻的恩典。第二个错误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，用舌头把人撕成碎片，而这一点过去我非常擅长。但我们立志不让任何败坏的言语从我们口中出来，唯有那些合乎时机能带来恩典，使听见的人得恩典的言语。今天早上我想对我们的挑战是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共同努力，帮助 Arundel 宣道会成为一个健全成熟的教会。我们将学习并实践纯全的教义，我们将期待我们的领袖、牧者和教师能够教导纯全的信仰真理。我们也立志成为那些活出纯全信仰的人，活出纯全的爱，持守纯全的言语，带着纯全的忍耐的人。我们愿意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样式，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心愿。当我们立定心志成为一个纯全的教会，我们可以一起做到这一切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挑战和教导。主啊，今天我向你祷告，愿我们中间每一位把 Arundel 当作属灵家园的人都能说，是的，我立志要成为一个持守纯正教义，活出纯全信仰，充满爱，满有忍耐，并说造就人话语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常提醒我们，这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